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：
神啊，我不知道我所需要的全部，但是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帮助我认识你，因为我相信你要引导我走蒙福的道路，帮助我信靠你。当我以为自己走错方向时，请让我相信你在引导我，走在你为我预备的恩典之路上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陶乐师。我们要继续学习出埃及记。柴佩尔博士，今天您要分享的经文格外令人震惊啊。
没错，乐师，在出埃及记第33章中，我们读到摩西与神亲密而深刻的相交，摩西求神引领他，而神也应允了他。不仅如此，神还在磐石穴中与他说话。磐石穴类似山上的洞穴或岩石裂缝，摩西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会想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看见神了。但是实际上，神邀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亲眼得见他的荣耀。当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，他的恩典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恩惠和祝福了。
这篇信息一定很鼓舞人心，信息的题目是在磐石穴中。
出埃及记33章12-23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你吩咐我说，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对他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我和凯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我们住在伊利诺州南部的一个乡间小镇，还不算荒郊野外，但是离市区很远。这意味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医院离我们家很远。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柯林出生之后呢，那天晚上我回了家，第二天早上又很早出发去医院。我开车的时候， 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凯西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我们的大儿子。当我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经过玉米地的时候，我发现玉米地快速地闪过。我不会说我当时候超速了，但是我的确是在超速驾驶。当我超速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出了事，凯西和孩子要怎么办呢？这个想法让我慢了下来，但是也让我一路都紧张不安，因为我开始想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是的，现在我要多养活一个人，多付几张医院的账单，还有房贷，还有大学贷款，还要参加家长会。我不仅减了速，我还开始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和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3章中所做的事情差不多，这也是每个做父母的、做牧师的、做祖父母的、做主日学老师的、带人做门训的人会做的事。如果你需要对他人的属灵生命负责，从某个时候开始，你会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量，你会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会如何为此祷告呢？你会如何求神帮助你对他人的属灵生命负责呢？摩西给了我们一点启发，他一开始就祷告神说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让我知道我当走的路。如果你要我为百姓的灵命负责，如果你要我带领他们，求你指示我你的道。第13节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主对摩西说，你们需要从西奈山起行，前往应许之地。这里有个问题，摩西说，我需要一张地图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。但这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。摩西像是在说，不要只做我们的指南针，不要只为我们标出地图上的位置。因为摩西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他其实不需要地图，他需要的是明白神的道。不是要知道走哪一条道路，而是要知道如何生活之道。这就是第13节接下来谈到的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眼前蒙恩，让我认识你，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。尽管我们意识到这是要开始一次全新的探险之旅，但令人得安慰的是，我们不是靠召唤神迹般的云柱或火柱来明白神的道。神引导他百姓的主要方式，即便在摩西时代，也是向他们显明他的道、他的属性、他的名、他喜悦什么，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因为即使他们要走的路上有云柱和火柱在引导，百姓还是要做成百上千个决定，日复一日。所以他们说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？这不是求神迹的问题，而是忠心生活的问题。我需要知道，我的心，我所处的文化，有时可能会说，求一个神迹吧，我是要做这个，还是要做那个呢？但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。事实上，我们不应该如此依赖神迹过活，而要每日向主忠心而活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按照你的话语做公义的决定，你会引导我的路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 如果我按公义做决定，就没有错误的道路可言。人们常会变得神经质，就连信徒也会这样。我应该走这条路还是那条呢？我总是喜欢说，这两个选择背后有什么错误的动机吗？你在用神的原则和优先次序做决定吗？因为如果你遵行神的原则和优先次序，那么就没有错误的路可言。但这条路可能是他不希望我走的呀。如果是这样，他调转你的方向是轻而易举的事，那是他在他的大能和主权当中的事。我们不需要对此神经过敏，心想我必须要求一个神迹才行。向主忠心就是神引导我们的方法，忠心会带我们到神要带我们去的地方。我想到在我认识凯西父亲的时间里，他从始至终都会这样祷告，甚至在每次谢饭祷告时，这话也许是老生常谈了，但他总是会说，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这个家成为合你心意的家庭，让我们每天忠心地做决定，安排优先次序，因为我们相信你将会这样引导我们。这不仅仅是神引导我们按照他的道生活，我们还会发现，当我们走在神的道中时，我们也开始认识他是谁。这就是摩西的祷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所要求于我的。当我遵行你的道时，我也认识了你。我们现在住在一栋比较老的房子里，所以一到冬天，我就得爬到阁楼里调整房子的冷暖系统，让它从制冷变成供暖。我们住进来的第一年，我必须得说，摆弄这些电线可不是我的长处啊。当我爬到阁楼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嘀咕了，好吧，我要怎么动这些开关呢？哎呀，哪个是冬天用的排气扇开关，哪个是夏天的呢？当我摆弄那些电线和开关，试着搞清楚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前屋主写了便条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他好像是在说，插在这儿，傻瓜，开个玩笑。实际上那是个标记，上面有画手指，指出这是冬天设置，那是夏天设置。我很感激他留下了这个。我开始欣赏这位前任屋主了，我开始认识他们，不仅仅是他们的才干、能力、技能，还有他们的心。他们细心地告诉我要做什么，这让我开始明白摩西为什么要这样祷告。他不仅仅说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他还说，神啊，求你也让我认识你，因为如果我遵行你的道，如果我按照你的心意去做，我也愿意这么做，因为我认识你是谁。所以当我遵行你的道时，我就会开始认识你。凯西小时候是住在隔壁的外婆带大的，外婆年轻的时候特别向往去中国宣教，她不仅考上大学预备将来去中国宣教，还读了很多中国宣教士的书。她太想去中国宣教了，所以沉浸在中国宣教士的故事中。但是因为健康问题，他从未去到那里。但是他到了晚年，意识有点不清楚的时候，就真的以为自己去过中国宣教。但他所相信的不止这些。在大萧条时期，他是一位师母，他们的生活很艰难，因为他们在伊利诺州和爱荷华州牧养几个小教会，没有太多收入，生活很不稳定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，随后失去了一个儿子， 再后来，因为脑瘤，他自己的健康也大大受损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住在凯西父母家隔壁，因为他们住得很近，凯西和他的兄弟姐妹有很多时间和外婆相处。他们一致认为外婆的标志，或说他们对外婆的共同记忆，就是经历这么多艰难的外婆每次迎接和目送他们的那个微笑，就好像在说主以信实待我。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吗？他当然都知道，但是他相信他一直走在神的道路上，神让他认识神，知道神是那一位给他安慰、平安和力量，扶持他走下去的神。神在这个破碎艰难的世界中向他显明自己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深深地相信神在引导他的生活，他可以信靠神，因为神证明他自己是可信的。神给他提供了安全的住处，有家人的陪伴和爱，甚至给他向儿女和孙辈宣教的机会。现在我看着我的生活，我娶了他的外孙女，并且有幸全职服侍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就是因为这间教会，我将有机会前往中国，服侍在香港举办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华人基督徒大会。我想这位外婆永远不会知道，她的祷告、她的神、她的道路会以这样的方式展开，但她知道她的神一直以信实待她。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一点时，这些话就有了很不一样的意义。第十三节，摩西不仅祷告说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求你将你自己显给我看。但最终摩西祷告说，这是为了在你眼前蒙恩。主啊，求你指示我你的道，使我认识你，好让我成为人生赢家。不，摩西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好让我知道什么能在你眼前蒙恩。有些译本没有翻译出蒙恩这个词的意思，有些译本说好让我看见你的恩典，这两种翻译都可以，但是你会从中看出摩西是在说，主啊，我不是求你让我知道你的道，好用我的好行为贿赂你，我是求你让我明白你要如何引导我，我是在求你让我信靠你，走在你的恩典之路上，就是你为我的生命所预备的，让我明白你的道路，告诉我你是谁，这样我就能领受你为我预备的恩典。几年前，我有机会和儿子、女婿一起去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徒步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第一天，我们爬了一座很陡峭的山，穿过了一片片浓密的树林，很多路弯弯绕绕的，很难走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方向完全走反了，但我们最终穿过了最后一片树林，走到了一片开阔地。优胜美地峡谷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峡谷被蓝天和雪山环绕，山坡上各种颜色的鲜花，还有倾斜而下的瀑布。这样的美景是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的，但是我们一下子看到了这幅美妙的画卷，绝非人手所能造的，这是神荣耀的画卷。我们当时就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我所需要的全部，但是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帮助我认识你，因为我相信你要引导我走蒙福的道路，帮助我信靠你，当我以为自己走错方向时， 请让我相信你在引导我，走在你为我预备的恩典之路上。我必须告诉你，这番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我面前是一群同我关系越来越亲密的人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曾经走过一些非常崎岖艰难的路，孩子的健康问题很艰难，婚姻不如想象的简单美好，儿女所走的路不是你希望看到的，有人的配偶离弃了神。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你在想，神希望我做什么呢？神还是在说那句话，你要走在我的道路上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我没有撇下你，你要走在我的道路上。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至暗的时刻，我知道有些人的道路很崎岖难行，看起来好像彻底走错了方向，甚至我看起来都好像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神，但我在引导你，带你走到完全蒙福的境地。我会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，或者接你回天家，或者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的见证。你要走在我的道路上，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荣耀。
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进入神的同在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柴佩尔博士为我们解释了我们也可以在磐石穴中与神亲密相交。现在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，有请柴佩尔博士和我们一起讨论。牧师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吗？基督徒生活需要忠心的与神同行，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明白神预备要我们行的。
这的确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我们的确要凭信心，而非凭眼见来生活。所以我们不能说，我必须知道结果是什么，才能够决定我要不要与神同行。我们要相信，当我们每天都凭着信心走每一步的时候，神会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计划。我们如果不开始走顺服的道路，就不会知道有什么在终点等着我们，对吧？
是这样的。
我们发现，那句老话怎么说的呢？发动的车才好开。所以我们不要说，神啊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，什么也不干，除非你告诉我终点在哪儿。神通常不是这么工作的。他说，我已经告诉你要做什么了，这就是向我忠心的意思。当你凭信心走我带领你走的道路时，我也会以信实待你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有一次他对我说，你只需要做好下一件对的事情。神并非对你说你要去搞清楚结果是什么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在我这位朋友的生命里发生了一些很艰难的事情。常常会有人问他，你的生活都这样糟糕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随基督呢？他的回应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做好下一件对的事，相信这位把耶稣赐给你的神，他关心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他要决定哪条路对你是最好最正确的。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时未必知道结果。我想我们其实常常在历史中看到这一点。举个例子，伟大的音乐家巴赫，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，他在生前并不出名。我们说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，但是他在世的日子根本不知道以后人们会这样评价他的。我们可能会称使徒保罗是最伟大的宣教士，或者说是最伟大的宣教士神学家，但是他却默默地死去，显然他身边的人都抛弃了他。 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约翰·班扬在监狱当中七年才开始写作，最后写出了最伟大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之一。若有人问，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？如果我们很诚实，我们会说，不知道。他也许正在某个黑暗的角落，也许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神在使用那个人，在那个默默无闻的地方，甚至在很大的逼迫之下，完成神在永恒中定下的旨意，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。神对我们说的是，你只要负责忠心，我来负责剩下的部分。与我同行，我要带领你走我预备你走的道路。
作为一位全职的牧师多年，在属灵的关怀和辅导的这件事上，您是否常常会感到担子太沉重了呢？
我得说，我的确感受到了他的沉重。如果我不相信耶稣能够担起我的重担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重担。如果完全靠我，我也是人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，这全都得靠我，对吗？所以，只要我工作够努力，只要我做得够多，只要我讲一篇很棒的道，一切都可以摆平。但我必须意识到，不是我。归根到底，只有基督能够改变人。不是我说的话，不是我的任何东西，我只是他使用的器皿。我想到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也是牧师，有一次他对我说，有时我会有罪疚感，我会坐在那里心想，天哪，可能都是因为我，但我必须提醒自己，不是我，而是基督担了这个担子，只有他的圣灵能改变人。所以我会在预备每一篇讲章前跪下来祷告，不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魔法或什么，我只是需要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承认，你才是成就你旨意的那一位。我要在你的面前谦卑，否则我的责任感会把我压垮。我相信是你在担这个担子，我把它交托给你，我只要专心寻求你呼召我做的事。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其实会伤害神的百姓，所以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沉重。使徒保罗也说，他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沉重，但是他相信神会担这个重担。我也如此相信。我希望每位牧师、传道人、父母和辅导员都如此相信。
谢谢你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由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，我是陶乐师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